十三亿人搭上换超失速列车，经历了一天忙碌的学习过程，总算来到下课放学时分。小城一出教室，就看到不远处小峰正在路上走着，于是上前找他搭话。
哎，小峰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你手边忽然有一笔10万元的现金，你会怎么做？
10万？那当然是先去大吃一顿啦。啊，还有买一些平常想买却买不起的东西。
那剩下的钱呢？总不会一次花光吧？
当然，你把我想成什么啦？剩下的钱自然是存进银行咯，不然嘞？
对我们而言是这样没错，不过你知道吗？如果现在把场景换成印度的话，情况就大大不同咯。
大大不同？什么意思？
因为印度有高达80%的人选择将他们的毕生积蓄藏在家里，一点都不愿意存进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哦。
为什么啊？明明钱放在银行比较安全吧？如果家里不小心被闯空门的话，岂不是……
这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啦。不过说到底，一切都和黑金脱不了关系。
黑金是指那些不合法的资金吧？
嗯，没错。根据统计，印度的非法资金总额超过2亿美元，非常惊人吧？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不愿意将钱存进银行的原因啦，因为非法嘛。不过也因为这样，导致全印度竟然只有3%的人会乖乖合法缴税呢。
3%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我听说印度的基础建设落后。之前还在想是怎么回事，不是说近年来他们的经济成长卓著吗？
所以啊，为了防止这种乱象滋长和打击黑金，印度总理莫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，在西元2016年11月颁布了震惊全国的禁钞令，也就是把最通行的1000和500卢比旧钞废除，全面换发成新钞，而这也掀起了一波汹涌的银行兑换潮。
哦，那很好啊，不是说打击黑金吗？而且又有亮晶晶的新钞可拿，好像我们过年拿红包哦。
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哦。首先，印度的银行据点数量可不像台湾，不但非常少，还集中在都市，更别忘了印度可不知道比台湾大多少倍，换钞对住在乡村的人，这可是一件苦差事呢。长途跋涉后，还要面对天长地久般的排队人龙，加上银行行政效率极差，以及一大堆的文件填写，你自己想嘛，去银行申请账户是不是总要花上一段时间？更何况印度有超过3亿人是文盲，更导致情况雪上加霜呢。
哇，听起来真的不妙哎。但现在都1年多过去了，难道换钞政策真的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吗？
这场石破天惊的废钞政策表面宣告失败，但也意外带来2个收获。一个是激发印度人民对电子支付需求，减少假钞流通机会。另外是人民开始将钱财存进银行，印度政府掌握课征基础，渴望增进税收。
抱歉，有点累了。
哇，这么晚了，抱歉的是我。那先这样，改天再聊。
好的，路上小心哦，再见。